时感应，
不昧因果，
善恶之报，
如影随形。长孙无忌，唐朝洛阳人，字辅基，家族显赫，祖先是北魏献文帝第三兄，父亲长孙晟是隋朝右骁卫将军。长孙无忌年幼时父亲离世，同父异母的长兄又将他与母亲妹妹赶出了家门，他们只得寄居在舅舅高士廉家中。长孙无忌虽然不幸遭遇家庭变故，却并没有自暴自弃，他十分勤奋好学，经史博通。长孙无忌与当时身为隋朝臣子的李世民十分交好，高士廉见李世民才华出众，便将长孙无忌的妹妹嫁给了李世民，结识后来的长孙皇后。隋朝末年，李渊在晋阳起兵反隋，听闻消息之后的长孙无忌到长春宫谒见，被拜为魏北道行军典签，而后开始辅佐秦王李世民东征西讨，成为李世民天策府重要成员之一。在玄武门之变中，为李世民登上太子之位立下了汗马功劳。在李世民登基之后，他对长孙无忌礼遇有重，常令其出入卧内共商国事，君臣两不疑，赤诚尽忠义。唐太宗多次晋升长孙无忌的官职，然而面对这样一份荣誉，长孙无忌更加居安思危，招惕奚弱，以物极必反，盈满则亏为戒，一再恳请辞去相位和司空等职。长孙无忌在太宗一朝，不可不为尽心奉国，心怀天下安危。唐贞观十一年，唐太宗有意割地分封昔日功臣，长孙无忌便委婉劝谏说：“臣等披荆斩棘，侍奉陛下，如今四海一统，陛下却让我们世代治理外地州郡，这是要流放我们呀。”进而与房玄龄等人上表，痛陈分封之弊，为李唐王朝平息了一场可能导致分裂割据、危及国家稳定的大风波。若考虑一己私利，长孙无忌大可顺水推舟，世代尽享分封之利。长孙无忌对大唐的赤胆忠肝可见日月。贞观十七年，唐太宗为了纪念为李唐王朝立下不朽功勋的诸位名臣，下令修建凌烟阁，命著名画家阎立本为二十四功臣绘制等身画像，并亲自作赞词，又请大书法家褚遂良题字。在凌烟阁二十四功臣图中，长孙无忌位列第一，其对于大唐社稷的贡献可见一斑。诗经大雅云：“靡不有初，显赫有终。为官重初心，方能得始终。一念之差，谬以千里。”当时唐太宗虽然已经立了长孙皇后所生的李治为太子，然而发觉李治个性懦弱， 不能主持社稷，因而想改立兼具文武才略、英毅果断的吴王恪为太子，但遭到了长孙无忌的极力谏止。太子仁厚，乃是守城之主，储君至关重要，怎能多次更改？请陛下熟思。唐太宗冷笑说：
你反对改立太子，莫非因为吴王恪不是你的外甥？
此事虽然由此作罢，但是长孙无忌对吴王恪已心生嫌恶。到了唐高宗李治即位后，吴王恪被任为司空，兼任凉州都督。长孙无忌担心吴王恪将来一旦得势，恐会报复前嫌，于是便想借势构陷，置吴王恪于死地，以断天下人的仰望。正巧永徽年间，太宗之女高阳公主与驸马房遗爱谋叛朝廷，事机泄露，高宗命长孙无忌审查案情。长孙无忌趁此机会暗示房遗爱将吴王恪迁入，就可以减轻罪行。于是房遗爱随口诬陷吴王恪也参与谋反，不料正中了长孙无忌的借刀杀人之计，当下一并被判处死罪。吴王恪临行时大声呼叫说：
长孙无忌善用威权，构害忠良，倘若宗庙社稷有灵，长孙无忌必当遭族灭之前。
就这样，吴王恪含冤被处，自尽而死。后来唐高宗宠爱武则天，意欲废去王皇后，改立武氏为后，但担心大臣不从，于是赏赐金宝增锦给长孙无忌，希望长孙无忌能够从中周旋，达成改立皇后的心愿。武则天的母亲杨氏也曾多次到长孙无忌家中请求，礼部尚书许敬宗也加以劝说，但都被长孙无忌正色拒绝。登上皇后宝座的武则天对长孙无忌怀恨在心，许敬宗为迎合武则天懿旨，就多方查视机会，企图构陷长孙无忌。当时正巧有人上告，称监察御史李朝与长孙无忌交通谋反，结党营私。于是唐高宗下诏命许敬宗讯问，许敬宗奏道：
长孙无忌谋反已露苗头，我担心他知道事情暴露，会采取紧急措施，号召同党，必成大患，希望陛下能果断处理，尽快拘捕。
于是唐高宗下诏剥夺长孙无忌官爵，贬为扬州都督，安置黔州。许敬宗又暗中派遣中书舍人到黔州，逼令长孙无忌自尽而死。长孙无忌死后，家产悉数被抄，亲属被发放岭南为奴，竟然应验了吴王恪临行时所说的话。长孙无忌位高权重，在李唐王朝做了30余年宰相，辅佐唐太宗之时，不可不谓殚精竭虑，尽心奉国。然而
却在选立太子之时，一念之私，泯灭公心，忘记初心，诬杀无辜，最终自己也蒙冤被诬，悲惨下场。一欲喜，天道好还；一欲喜，不忘初心，方得始终。
学历史，说感应，
知善恶，明因果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，感谢您的聆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